那这个图书馆要这个意很急，叫他赶工，阿弥陀佛督促他赶工，所以他把衣料统统都准备好了，来量尺寸。阿弥陀佛催神福殿赶工，我们对了，没做错啊。现在你叫我们穿黄海参大红布又不敢了，那违背阿弥陀佛的意思了。感应不可思议啊！我们要听佛的教诲，要遵从佛的意思啊！所以这个日第一个是破案啊，第一个意思破案，这是真舍智慧。第二个呢，照之。照心如智，如智是厚德智。你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点点滴滴表现出高度的智慧。你怎么知道是高度智慧？你有根本智。这个高度智慧的日常应用的智慧啊，是从根本智里面流出来的。啊，你没有根本智，你就不可能知道你自己有高度智慧。第三个意思是清净，是太阳光明清净。显示出自在，所以它有表现出的意思。第四个意思，前面三种破案、照镜、清净，这三个意思，一皆是三，三皆是一，这三个意思不是分开的，这个是日这个日的圆满相。圆满相呢，就是法界相，就从这个地方表一真法界啊，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，它表这个意思。所以此地后面表法的啊，表法的是为上首啊，都是诸佛如来实现，应以日天子而得度者，他就现日天子。那么这个在前面讲日天子的时候，跟诸位略略的提了一下啊。现在我们对于太阳、月亮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啊，月光是太阳的反射光啊，月亮自己不能发光，何况现在我们的科学技术已经可以送人登陆月球了。太阳我们知道是一片火球啊，温度非常高啊，那个地方的人绝对不能生存啊，即使地球上的重金属放在太阳立刻就融化了啊，那是很高的温度啊。佛在经上说，这月亮里面有人，有月光菩萨，太阳里头也有人，有日光菩萨，此地告诉我们日天子、月天子，这可能吗？所以佛在此地这个意思用得很深了。你看 他没有把它放在人道。他把这个列在欲界天道，天道跟人道啊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频道啊。这就是现代科学家讲的时空的维次啊，日月里面。这些菩萨们跟我们生活在不同维次的空间，我们现在生活在三度空间、四度空间，他们可能是七度空间、八度空间，不同频道啊，我们看不到他们的，我们到月球上去找也找不到他们的。我们看月球非常荒凉，什么也没有，可能他们这个菩萨住在那个地方啊，树木很高大，确保庄严，我们见不到啊。不同的空间维次，我们看太阳是火球，也是太阳里面这些菩萨住在里面，清凉自在啊，跟我们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啊。那么诸位可以从比较方法能够体会佛说佛用鱼来做比喻啊，鱼在水里面游啊，就好像我们人呼吸空气一样，它在里面很自在啊。魔鬼一看到水呀是火啊，他非常恐怖，非常害怕。人看到是水啊，鱼看到水是空气啊，魔鬼看到水是火，不同境界。我们细心想一想佛这些说法，我们相信佛的话，《金刚经》上说，如来是真鱼者、实鱼者、如鱼者，不妄鱼、不狂鱼的。佛的话是真的，佛是无眼圆明啊，能把事实真相看透啊，我们不行啊。人鬼一杂聚啊。我相信同学当中许多人曾经自己见到鬼，你相信确实有鬼啊。有些人说有鬼我没见到啊，你以为见到鬼有好处啊？没好处的，你凡是见到鬼的都是自己运气衰的时候，见不到鬼好啊，证明说你阳刚强盛啊，你的气很强啊，那鬼不敢贴近你啊。常常见鬼，你的气很衰，你的身体一定很虚弱。等到你见到鬼，相信有鬼，太迟了。这个宇宙之间啊，无限的神秘啊，这个秘不是秘，佛家讲神秘，理太深，事太微妙，不是我们凡夫能想象得到，不是我们的常识所能够理解的。所以美国太空人登陆月球，有同学来问我， 他说我们从今以后还要不要念日光菩萨、月光菩萨？我说照念呢。这太空人进去发现月球里头没有人啊，人见不到菩萨了。你们天天念观音菩萨，你们见过观音菩萨？你们在经上常常念阎罗王，你什么时候见到阎罗王？不可以说人没见到就没有，那个是太武断了。我们相信佛的话，还要照念，还要求解释。那么这个第一位啊，日天子里面含的有这么多意思，我们应当如何来学习？一定要训练自己的根本智，训练自己根本智，就是刚才讲的，要从这个起点转过来，发一个心，服务社会，服务众生。决定不能有一念心，干涉一切众生的事故，要发这个心，我们这个转的就很好。一切众生，不仅是别人的事情，我们不愿意，不会起心动念去控制别人，让别人听我的意思，不可以。诸佛菩萨从来没有一念说是要我们听他的意思，没有。即使佛所讲的戒律，佛说出来，并没有勉强你一定要照做。他要勉强你一定照做，那就是他有意思控制你。佛没有，佛叫你听，叫你自己悟，叫你自己去做，你自己发心去做，这个好啊！这佛的教学，我们不能不佩服啊！这真经的伟大了。佛对于破戒的学生，佛不处罚了，莫病，莫病用什么话呢？哎，随他去吧，不要理他。用这种心态，现在说是不干涉的方法，让他自己去觉悟，让他自己忏悔，这是佛的教学。近代啊，弘一法师学会的。你看弘一法师，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的，他的学生犯过，犯过之后，弘一法师知道了，他用什么方法？一句话都不说，今天不吃饭。所以学生看到老师今天不吃饭，大家就要反省，一定有人有犯过。老师不吃饭表示什么呢？学生没错，我没教得好啊，不是他的过，是我的过。你们想想看这个味道，所以学生对老师怎么不感恩？怎么会不认真学习？真诚的爱护啊，真诚的关怀啊，没有责备啊，只有启发啊，希望你自己觉悟。这个方法好方法了啊，可是在半个世纪之前行得通，现在行不通了。现在学生犯过，老师不吃饭，饿死活该，不会反省啊。所以现在老师决定不用这招啊，用这招是不灵，饿死真的活该，饿死了。 一定要晓得那是什么时代，你面对着这一群是什么样的人，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教，这个叫全知，这是智慧啊。所以弘一大师用的这个智慧我们来用行不行？不行的啊。佛陀当年用这方法我们今天用也不行啊，年头不对了，人心不对了，社会不对了，你还要想墨守成规，我不知道那样做违背佛祖的教诲，错了，你叫做死读书，你学佛叫佛呆子。那念书人变成书呆子，学佛就变成佛呆子了吧？那怎么能教化众生？一定要懂得佛法是活活泼泼，佛法讲这个现代化与本土化啊，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不违背佛教界的精神、方向、目标，方法是灵活运用。啊，那么诸位都晓得三宝加持啊，我们这很顺利。杨树岗这个弥陀村啊，我们拿下来了，隔壁这栋大楼大概也没问题了。佛菩萨加持啊，同样的钱得了两个地方，不知道阿弥陀佛加持的。李居士就给我商量了，我们将来在那边进先的弥陀村，是不是要建成宫殿式的？我说不需要。为什么呢？杨树岗那个前面是学校，现代化的建筑，后面再搞个宫殿式的，不伦不类呀，很难看啊。啊，那怎么做呢？现代化的，啊，我们做圆形的，所以我就参观新加坡有很多旅社是圆形的，我就参观。啊，我们上面用玻璃做屋顶，啊，完全做现代化的。佛法要现代化，要本土化，大家看到能接受啊，能欢迎啊，盖成琉璃瓦，盖成宫殿式，一看看这寺庙啊，一般知识分子不敢进来，为什么呢？进来人家就说他是迷信，他怕人家讲他迷信，不敢进门啊。啊，你建成现代化的大厦啊，进来感觉到很时髦啊。他欢喜进来呀，这是接引众生的方便嘛，你怎么能不懂呢？那么在中国大陆有一些古老的寺院，应当还要用古老的这个形式把它恢复过来，那是干什么？那是历史文物的博览馆啊，不一样，那不是修行的地方啊。那个是提供全世界的人啊，到中国参观旅游啊，看看中国古老的文化，它历史的价值，可以利用这个方法机会教育，它不是正规修学的道场。正规修学道场一定要现代化，要本土化，佛法的修学，佛法的红传，在每一个时代稍稍有改革的时候，总不免呢有一些争议，这种情形在古今中外都不能避免的。但是我们要清楚，要有智慧啊。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大幅度改革的时代，尤其是20世纪将要结束， 二十一世纪，中国人对这个概念比较上模糊，外国人呢对这个看得非常严重。他是这个一千年跟另外一个一千年的时候，这是大的改变。那么我们也可以说，有人喜欢过去扩诵，还念古老的扩诵本，行，我们也赞成，不反对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宗教，那是宗教的佛教。我们今天换成新的扩诵本，我们是佛陀教人，我们是从宗教里面超越出来，我们不是宗教的佛教，我们是教育的佛教，一定要达到教学的效果，要讲求这个。在目前全世界，我们仔细观察这个佛教的形象，可以归纳为五大类啊。这是学佛人不能不知道啊。第一个，宗教的佛教，大家都看成佛教是世界六大宗教之一。佛教本来不是宗教，变成宗教的。那么第二种呢，学术的宗教，把这个佛教，把佛教经论当作学问来研究，当作哲学来研究，许多学校里面开佛经哲学，这是佛教变成学术的，这是第二种形式。那么第三种形式，佛教变成邪教了。这个情形大概最近三四十年时间，我们看到的邪门外道啊，欺骗善良的众生，打着佛教的招牌，所作所为与佛的教戒完全相违背，这邪教啊，对社会对众生有害而无利。第四种啊，这个形式啊，作秀的佛教，表演规模很大，一次表演呢有几万人参加的，载歌载舞，大概是两三个小时的节目，真正讲经只占半个小时，开始半个小时，其他通通是娱乐的节目。这个我们看到叫作秀的佛教。最后这一种呢，我们称作传统的佛教。传统的佛教是什么？是教育，是教学，跟前面四种完全不一样。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传下来的精神啊，传下来的教学的原理原则，我们要认识清楚。在这五种形式当中，我们学哪一种？继承传统，要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。佛教是教育，佛教是教学，与宗教与哲学统统不相关呐。这个理念不是我提出来的，民国十二年欧阳靖武大师，他是一位在家居士， 当时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，这个学校就是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，现在改成南京师范大学，在这个前面师范大学前面金陵女子大学，在民国十二年那个时代叫第四中山大学，欧阳先生在那里做了一次讲演啊，那个讲题就是佛教非宗教非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，那次讲演他的学生王恩阳居士做成笔记，做成记录，以后印出来流通。我是在1977年在香港讲经的时候看到这个，给我很大的启示啊！我们过去都把佛教看作宗教啊！他提醒我们了。于是我们现在仔细观察，佛教在这个社会里面活动，归纳成五大类。欧阳先生继承的是传统的佛教，是教育，是教学，所以他在支那内学院院训里面特别强调思道，佛法是思道，思道是教育，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，是我们根本的老师啊！是当时创教的这个老师啊！我们今天造一个礼堂来供奉他，这个礼堂称为大雄宝殿，来供奉他，来纪念他。是这个意思啊！所以佛弟子供养佛菩萨的形象，你要懂得什么意思？不是把他当神来拜啊，不是求他保佑啊，你要把他当神来看待，求他保佑，你搞的是宗教的佛教。那这不是传统啊。传统供奉的佛是我们的老师，老师的遗像，菩萨是我们早年的学长，他是佛的学生，我也是佛的学生，他比我早啊，我们称他学长啊，我们是平辈的，所以供奉佛菩萨尊师重道，给中国人供养祖先意思一样，报本犯师啊，我们报答了最初的老师那个恩德了啊，供奉是这个意思的。另外一个重要的意思，尽心四起啊，老师做佛太是人了，他能做佛我也能做佛，我听从他的教导，跟他学习，我也做佛，我也做菩萨。你供养观世音菩萨，学观世音菩萨，我也变成观音菩萨。我供养地藏菩萨，我也要学地藏菩萨，我将来要做地藏菩萨，这就对了。供奉佛菩萨形象，提醒自己。是自己修行的一个榜样，是自己修行的一个模式，我要修得跟他一模一样。这个里面 哪有迷信呢？啊，哪里是崇拜偶像呢？外面人说我们迷信，说我们崇拜偶像，完全是误会呀！啊，说的不好听的话，完全是他无知啊，他不了解，说话不负责任啊！别的地方说话不负责任可以，新加坡说话不负责任不可以啊，犯法。一定要了解的清楚，了解的明白，我们学什么啊？所以我讲我们这个佛弟子啊，一定要有很明确的定位，我们在社会上什么地位，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扮演什么角色，这个定位从释迦牟尼佛开始，佛陀跟他的弟子们，要用现在的话，他们在社会上什么地位？是一个义务社会教育的工作者，佛法传到今天2500多年，我们这些佛的学生，我们也是要做一个义务社会教育的工作者，义务就是不求报酬啊，热心服务啊，我们从事社会教育，社会教育的范围非常广大，我们从事着佛陀社会教育。佛陀是什么意思呢？智慧觉悟，我们做的是智觉社会教育的工作，帮助大家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啊！在社会上是这样的地位呀、啊。这一次李居士从大陆回来，告诉我，中国大陆官方呢可能要邀请我，我听得很欢喜啊！邀请我，我会给他一点贡献啊，在佛法上我可以给他一点贡献。佛法要证明，佛陀教育，佛法要定位。社会工作教育的工作者非常崇高啊！从事社会教育这个工作跟普通教育工作不一样啊！那么出家一定要经过考试，恢复考试的制度，我会给他们建议，因为你是从事社会教育，社会教育你要有什么资格？不是普通人能做的，一定要经过考试，你的德行，你的学问，你的能力，确确实实能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你才有资格担任这个工作。那么这个方式呢，我就可以给他建议，一定要读佛学院，佛学院毕业出来之后参加国家的考试，考试及格之后发执照给你，你可以从事这个佛教传教的这个弘法的工作。你要没有执照，你到外面讲经说法，你写文章发表，你犯法。佛教师资了。水平才能提高啊，才能为国家为社会做出真实的贡献啊。他们 们来找我，我有很多好的建议，哎，我可以帮助这个社会呀，能得到安定、和平、繁荣、兴旺。啊，现在年岁大了，工作是不行了，不能出力了，啊，这个动动头脑啊，说几句话行，没问题，啊，我还很愿意说。啊，我们看第二位，啊，光焰炎天，啊，那么在这一大段经文里面，我们都看到王，啊，先看的是鬼王，啊，那么后面看到呢天王，啊，这个。日天子、月天子都是属于欲界的天王。那么到底下一段，就正式用天王，33天正式用天王，这个比天王还次一等，用天子，没有用天王，这是欲界天里面最低的。可是我们要记住，全是诸佛如来应化的。如果真的是这个天王、人王、鬼王啊，都没有资格参与华严法会。华严法会里面最低的水平，法身大士。在华严会上表法的，华严会上说话的，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，绝不是真正的，三贤十圣的菩萨，不是，全是诸佛如来一化的，诸位要这样看，这个意思就圆满了，意思就丰富了，他们是化身，光焰炎。我们从这个名号里面去看，太阳跟月亮，这个名号里面都有光，像我们现在讲的发光体，光标智慧，前面月天子里面所说的光，表全智，日天子里面所说的光，表实智。这个是表法不相同的地方，光焰焰，焰是火焰，也是光明。这两个字合起来，意思就很丰富，说明全是两种智慧都具足。光焰啊，这个眼呢，慧眼啊，智慧之眼啊，跟我们凡夫的眼不一样。凡夫肉眼有少数所谓有特异功能的，有点小小的天眼。可是这些菩萨不但有天眼，他有慧眼，他有法眼，他有佛眼，华严会上出席的大众，人人都是无眼别明，这些都是事实。所以对于一切众生了解得很透彻，如果对一切众生不是透彻的明了，你就没有法子去帮助众生。为什么呢？说法不契机嘛， 佛说法特别教诫后来的学生啊，要守住一个原则，原则是切机切理，切机而不切理，那是魔术，不是佛术；切理而不切机，叫废话。为什么呢？听众听了不得受用，听了没用处，没用处就是废话，说得再好都是废话，没用嘛。所以佛的说法、菩萨说法，切记切理，不违背真理。在佛法里面讲，不违背性德，自信的智慧福德。决定是相应的，又能够适合众生的先贤生活啊，先贤的程度，真正对治他眼前种种的病态，对他有真实的好处，真实的利益了，这个叫奇迹。换句话说，学了马上就能用得上。光焰言怎么学法？是在讲光焰言怎么个学法，就是智慧如何得到，就是这么关系。智慧的得到啊，一定要从禅定当中得来。佛教给我们应界得定，应定开慧啊。你心不定，哪来的慧？这个心定就是根本智啊，定心起作用啊，就是后德智啊。但是这个定呢，要有相当程度，不是浅定，不是小定啊，有相当深度。前面曾经跟诸位讲啊，这个定功啊，能够转变烦恼，伏烦恼的定不行，转烦恼的定啊，才叫做根本智。那我们要求，第一，先决的条件，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放得越多越好。这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你放下越多越好啊，对你自己有大帮助啊。第二，我们今天用修定的方法是用念佛，念佛堂就是修学念佛三昧的场所。三昧是禅定啊，念佛三昧是高级的禅定，不是普通禅定。大经里面常讲啊，念佛三昧，三昧中王，最殊胜的三昧。你在勤修 念佛三昧，念佛三昧大分也有三等，最高的理一心不乱，其次的事一心不乱，再其次的最前的功夫成片。深的念佛三昧我们没有把握达到，浅的念佛三昧功夫成片，可以说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达到的。你能不能得到，就在看你你能不能放下。固然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这个功夫成片前的念佛三昧不难呐、啊。你得到这个三昧，你生死就自在了。